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百万高层建筑老了，2亿居民生活在警钟下。第二个是普京又让川普失望了。第三个是成都社区把举报人关进精神病院8年。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2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纽约时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使维德科夫以及川普女婿库斯纳进行了5个小时的会谈，会谈没有达成妥协。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会谈结束后告诉记者，谈判代表讨论了美国提出的和平建议的实质内容，但是没有探讨条款的措辞，也没有达成具体妥协，也没有安排普京和川普的峰会。乌沙科夫说，会谈期间普京仔细地阅读了会晤前收到的4份美国提案文件。乌沙科夫说，我们在某些方面达成了共识，其他一些方面引发了批评，总统也毫不掩饰我们对于某些提议的批评甚至否定态度。那么除了乌沙科夫以外，参加会谈的还包括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负责人德米特里耶夫。那么会谈一直持续到当地时间的午夜之后，乌沙科夫说，会谈讨论到了领土问题，美方的一些方案看起来大致可以接受，其他方案则行不通。他说，双方已经同意保持联系，以推动会谈向前发展。克里姆林宫的一位助手透露，会晤结束后，维特科夫和库斯纳立刻前往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向川普汇报会谈结果。川普政府11月公布的28项和平计划，因为过于偏袒俄罗斯，乌克兰和欧盟反对这个计划。乌克兰和美国后来在日内瓦举行会谈，达成了19项这个和平方案。那么川普为了说服普京就继续向乌克兰施加压力。那么美国和乌克兰11月30号在迈阿密举行了6个小时的谈判。那么乌克兰明确拒绝了川普要求放弃顿巴斯的要求。那么这是维特科夫今年1月以来第6次访问莫斯科。那么会谈之前，普京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开露面，宣传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取得的进展和俄罗斯经济的韧性。普京说，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引质船队的袭击，俄军将扩大对乌克兰港口和船只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1访问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寻求欧盟盟友的支持。大西洋月刊报道说，美国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就停止了向乌克兰提供的部分武器援助。德国陆军中将弗洛伊丁说，美国战争部就乌克兰援助问题切断了和德国国防部的工作层面接触。另外，北约外交部长会议12月3号在布鲁塞尔召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缺席。这是20多年来美国国务卿第一次缺席这么重要的会议。这也反映了川普政府对北约的态度，也许川普真的要离开北约。那么美国承担了北约70%的经费，这也是川普总统一直抱怨的事情。不过呢，对于欧洲来说，川普的抱怨可能就是欧洲他自己。对于欧洲来说，他要么成为美国安全机制的资金提供者，要么就要面对大西洋联盟的解体。欧洲并没有，目前没有第三条道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2月2号对福克斯电视台说，现在普京已经开始入侵北约的边境，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就算少漏两个字，就算现在普京开始入侵北约的边境，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美国不会派兵介入，也不会做任何类似的事情，我们会向欧洲人出售武器。 北约还存在吗？我认为北约名存实亡。欧洲的领导人如果对北约还抱有幻想，那他们就不值得坐在那个位置上。第二，四川省成都市的市民许新瑞举报他的社区书记赌博，被关进精神病院长达八年，事件在网络引发强烈关注。12月2号，财新网刊发评论说，题目是许新瑞事件已成舆情，亟待回应。多名律师和公益人士披露，44岁的许新瑞住在成都市成华区猛追湾街道。他大学毕业后，许新瑞在成华区猛追街道的图书馆工作。2017年，许新瑞向上级部门举报石油社区的书记在图书馆内打麻将赌博。举报不久，许新瑞就被当地警方和街道办职员强行送进了成都叫德康精神病院。此后八年，他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公益人士吴怀军在社交媒体发帖说，许新瑞向外界求救，说他在精神病院被强迫服药并遭受电击惩罚，希望能够帮助他离开。许新瑞的一位病友向媒体透露，许新瑞精神完全正常，但是精神病院只要认为他不听话，就对他电击或者是捆绑。律师于凯和杨辉表示，他们11月25号前往成都市民政局和成都市公安局递交了控告材料，但在沟通过程中，成都市民政局和公安局对关键问题避而不答，互相推诿，都没有给出明确解释。那么律师界和公益人士普遍认为，许新瑞的遭遇符合被精神病的典型特征。从2000年开始，中国各地出现了利用精神病院收治把这个意见人士、举报者和上访人员的案，这个扔到这个送进精神病院的案例。美国国会在年度的中国人权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多次把访民和维权人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引发国际关注。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川普政府12月1号解雇了七名纽约市的移民法官，那么现在纽约市剩下了25名常任移民法官。外界认为川普政府解雇移民法官的目的是要拖慢移民程序，清理报复那些不够强硬的法官。美国移民律师协会表示，川普1月份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有700多名移民法官，其中有100多名被解雇或者被迫离职，这意味着移民案件将会被重新分配，听证的时间被推迟，结果就是本来已经严重积压的移民案件处理时间就更长了。截止今年三季度，美国移民法院积压的案件已经接近380万件，平均等候时间是 1.7 年，其中庇护案件的平均等候时间已经超过了4年。在美国移民法院的未决案件中，中国的申请人位居前列，占全美总量的 9%， 仅次于墨西哥和部分中美洲国家。另外，被解雇的法官说，法院内部已经形成了恐惧的氛围，很多法官担心如果裁决被认为不够强硬，就可能会被点名约谈，甚至失去工作。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中国已经向三家稀土资体企业发放了简化版的稀土出口许可证，这会加快中国企业出口稀土的进程。这批许可证采用通用许可证的形式，企业在一年内可以针对特定的客户多次出口，不需要一次一次的申请。那么今年四月，中国收紧了稀土出口管制，要求企业对每一笔出口单独申请许可证，结果审批时间就长了很多。 几乎让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停顿停产。今年十月，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汉城在韩国达成贸易共识，其中就包括建立简化版的稀土出口通用许可证。那么这次拿到通用许可证的三家稀土实体企业分别是权力永磁、宁波云生以及北京中科三环。那么这三家公司主要是为汽车供应稀土永磁材料，他们的客户分布在欧洲跟美洲市场。这是第四、第五，美国公寓租赁平台 Apartment List 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公寓十月份的租金中位数是$1,367，环比下跌1%，连续四个月环比下跌。那么同比下跌1.1%，那么和2022年的高点相比，跌了5.2%。报告指出，十一月份美国公寓的空置率达到7.2%，创下历史新高。十一月份公寓从上市到租出去，整个的平均时间要36天，同比增加了2天。报告分析认为，租金下滑和空置率上升的原因是供过于求，需求不足。那么房地产咨询公司CoStar 指出，在美国18岁到34岁的年龄段当中，现在有32.5%的人是和家人住在一起，这是近些年来的最高数值。原因是因为租金上涨，刚毕业的年轻人就业比较困难，所以他们回到家里住。传统上来说，18岁到34岁是美国核心租房群体。那么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经济有问题。美联储降息的需求增加了。这是第五、第六，疯狂动物城二11月26号在中国上映。猫眼数据显示，截止12月2号，疯狂动物城二票房已经达到了20.8亿。那么疯狂动物城二在中国上映了5天，票房就冲破了19亿，占全球市场总票房的49%，将近一半，相当厉害。那么今年票房大卖的哪吒二上映五天，票房有31.05亿。那么虽然比疯狂动物城二要高很多，但是档期也好，中国政府的各种暗中帮助也好，显然两者不可相提并论。那么疯狂动物城二还打破了好几项中国进口电影的记录，其中单日票房达到$1.04亿，超过了复仇者联盟4，保持多年的这个记录。那么有的电影院一天给疯狂动物城二排了125场电影，疯狂吧，因为实在太好了。那么黄金时段几乎每5分钟开一场，就连凌晨2点半散场的场次也照样座无虚席，你知道多受欢迎。猫眼预测，疯狂动物城二在中国的票房有望冲破42亿。那么网友评论说，只有烂片才需要打着爱国的旗号，组织人去刷票房，就像哪吒二。那么最近2年中国电影市场不断的下跌，很多人说是因为经济不好，但是根据历史数据，经济越萧条，电影这种便宜的娱乐反而越有市场。那么中共这些年不断的降低进口大片，为的是彰显所谓的文化自信，但是奈何烂片太多，国产烂片太多，搞得中国电影市场几乎崩盘。事实证明，美国大片才是救世良方。第七，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监狱局12月2号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特赦了洪都拉斯前总统费尔南德斯。2024年6月，纽约南区联邦法院以毒品走私罪判处费尔南德斯有期徒刑45年。费尔南德斯从2014年到2022年担任洪都拉斯的总统。美国检方指控费尔南德斯利用总统的权力庇护毒贩集团，把400多吨可卡因从洪都拉斯贩运到了美国。洪费尔南德斯还说，他要把毒品运往美国人的鼻子里塞。就是这样一个人，川普总统特赦了他。12月1号，费尔南德斯从西弗吉尼亚州的海泽尔顿联邦监狱被释放。卫报发表评论说，川普总统一边在加勒比海空袭所谓的运毒船只，一边又放走了打造可卡因高速公路的费尔南德斯。川普的禁毒政策是谎言，非常的虚伪。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共和党和民主党这议员都公开质疑川普特赦费尔南德斯的决定。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说，我们为什么要赦免这个人，然后又去追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川普是个两面派，美国1/3的军队在加勒比海阻止毒品进入美国，川普竟然赦免了臭名昭著的毒品贩子。应该什么？应该谴责啊。第八，凤凰网报道，广西恒毅新材料公司在厂区的大门悬挂了一个非常大的标语，这个标语说，进入厂区请自觉放弃一切自由。那么这件事情很快冲上了热搜，网友评论说，这是厂区还是园区啊？不看 IP 地址，我还以为在缅北呢。但凡写个生产大于安全，生产安全大于一切，都没有这么夸张。恒毅新材料公司位于广西的钦州市，是 A 股上市公司叫恒毅石化旗下的子公司。那么根据去年的工商年报，这家公司参保的员工人数是690人。钦州市钦州港派出所12月2号说，这块标语牌已经被拆除了。那么中国媒体和学校一直强调，个人要为团体牺牲，纪律大于自由，听话就是美德。那么进入厂区请自觉放弃一切自由，这句话在这种强调服从的集体高于权力啊。那么长期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意外啊，在中共洗脑之下，中共洗脑教育就两点，个人服从集体啊，这个集体服从国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时候，你进入厂区放下自由，很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这是同一个逻辑啊。所以这就是洗脑教育的结果啊，洗脑教育让中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不一样啊。这是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2月2号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预算案，将联合国明年的预算定为32.38亿美元，同比大幅削减 15%， 同时联合国还会削减 18% 的职位，大约是2681个职位。古特雷斯还在大会上说，资金紧张的原因是成员国拖欠会费，迄今为止拖欠会费总额达到 15.86 亿美元。英国今日时报报道说，联合国财务数据显示，到4月30号美国拖欠了15亿美元的联合国会费，中国拖欠了 5.97 亿美元。那么在维和经费方面，美国拖欠了15亿美元，中国拖欠了 5.87 亿美元。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外界长期批评联合国机构职能重叠，行政流程繁琐，联合国秘书处的人员规模和预算增长和工作成效完全不匹配啊。我觉得联合国应该改革，联合国应该至少裁员一半， 联合国裁员一半，我估计还有永援。为什么？因为完全没有人去考评它，它就不断的增加人手呗啊。第十，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皇家骑警12月2号表示，禁止使用中国无人机执行敏感任务，理由是中国存在高度的安全风险。他为什么要买这个无人机，真的是脑子不好使啊。加拿大皇家骑警一共有1230架无人机，其中 80% 来自中国。那么敏感任务包括保护部长和外国政要、边境巡逻以及和美国合作的调查等等。加拿大皇家骑警解释说，中国无人机大多是在2023年以前采购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严格的安全限制，那么现在需要花费3000多万加元来更换中国的无人机。皇家骑警的领导这么没有 sense 吗？这个领导应该检讨一下，他应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啊？有评论认为，加拿大皇家骑警过去在采购上没有考虑这个安全隐患啊，导致现在要花这么多的钱去更换这个无人飞机、无人机啊。这是第十、第十一，丹麦圣保银行啊，20多年来每年都会推出惊人的预测。那么这些预测看上去很夸张，但是它有独到的见解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挑战你现有的观点啊。那么去年圣保银行预测，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会瓦解。他还预测生物打印可以打印出心脏啊，生物打印可以打印生物啊，生物打印会打印出心脏，但是这个预测都没有实现。不过圣保银行有两项预测部分命中，第一个，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和贸易争端导致美元走弱，哎，这个是对的啊。那么今年美元下跌 8% 啊，那么而且美元正走向2017年以来最差的表现，最差的一年。那么原因很多，当然跟川普总统离不开川普总统的功劳啊，这第一。第二，英伟达的市值会扩大到苹果的两倍。那当然他预测的时候，英伟达市值还是比苹果低很多。那么现在苹果的英伟达的市值是 4.37 万亿美元，比苹果的4.18万亿要高啊。那么当然没有到两倍，但是基本上这个趋势也不知道啊，但是至少比它高吧啊。那么保盛银行今年提出了三项预测，我们看看明年会不会实现。第一，量子计算会取得突破，它量子计算的突破会使得现在的加密体系一夜报废。因为我们现在挖矿啊，挖矿就是其实就是计算嘛。那么量子计算呢，它速度很快，所以它会让加密体系一夜报废啊。另外什么电子邮件、银行转账、加密钱包都会失去安全性，因为量子计算啊，它能把你算出来啊。所以加密资产会率先崩塌，资金会大量的涌向黄金。黄金的价格会飙升到10000美元啊，大家记住啊，就他说10000美元啊，明年会不会实现。第二就是中国公布这个黄金储备啊，规模会超过美元，超过美国会有点难。美国有8000吨黄金，中国有人估计中国是2000吨，要买6000吨我觉得有点难吧啊。那么他会推出以黄金做背书的离岸人民币，我不相信啊，这是不可能的啊。他说人民币对美元会升破5啊，升破5是有可能的啊，升破5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啊。人民币有贬值压力，不是升值压力啊。他说美国国债会被抛售，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会被削弱啊，这是有可能。第三，他还预测了高度自主化的人工智能系统会引发系统性危机啊。这个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这是第十一、十二，澎湃新闻报道。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流感进入了中度流行阶段，有一些省区已经达到了高度流行的阶段。那北京佑安医院流感感染科的主任医师李彤表示，当前中国的流感疫情正处于快速的上升阶段，12月下旬中国绝大部分省区会进入流感的高峰期，那么明年1月初中国全国的流感疫情会开始下降，那么这波流感病毒的毒株和以前一样是甲型 H3N2， 那么现有的药物和疫苗都能继续发挥作用，那么请中国的网友啊注意保持距离啊，出门最好戴口罩啊。12、13，美联社报道，美国东部6个州12月2号到3号迎来今年第一场冬季的暴风雪，这6个州包括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富蒙特州、缅因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啊，就整个东部啊，整个东部从南到北啊，从北到南啊。那么其中新英格兰北部地区降雪可以达到30厘米啊。气象学家指出，这一轮暴风雪会让很多城市第一次感到冬天来了啊。那么12月2号因为暴风雪发生很多交通事故啊，那么有的车辆在山路上打滑撞上电线杆，有的在高速公路发生了多车相撞，不过还好没有发生严重的人员伤亡，请美国的网友出行注意安全。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百万高层建筑老了，2亿居民生活在警钟下。香港大埔鸿福苑的11月26号火灾，它的外墙火势在短时间之内迅速蔓延，造成了156人死亡，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居民火灾事故之一。那么这场大火给中国上百万高层建筑敲响了刺耳的安全警钟。事故发生3天后，国务院安委会立刻部署全国高层建筑火灾风险排查整治行动，广州、上海、长沙等城市随即发布紧急通知，全面加强施工现场消防管理，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者是危及安全的材料和工艺。那么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一二线城市集中新建了高层和超高层建筑，曾经一度中国成为全世界高层建筑数量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那么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全国目前有高层建筑超过100万栋啊，其中高度超过100米的超高层建筑超过5000栋，全世界第一，数量全世界第一。那么专家指出，中国高层住宅集中建设期是2000年到2020年，就这20年间啊。那么建设高峰期集中在2005年到2015年这10年间啊，而这些建筑当中80%位于一线和二线的主要城市。那么现在中国的城镇居民大概有1亿9千万人生活在高层住宅当中、高层建筑当中啊。在一二线城市有35%到45%的居民生活在高层楼宇当中，就是高层建筑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高层住宅正在集体进入中年期。我们假设，我们不讨论这个建筑质量，我们假设这些建筑本体质量勉强达标啊，我们假设，因为混在一起谈不好谈啊。那么即便如此，对中国的居民而言，他们的生活仍然充满了风险啊。建筑行业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高度超过27米的高层建筑住宅当中， 有 40% 到 50% 已经建成超过20年。那么尽管混凝土主体它的寿命通常超过50年，但是这些建筑真正影响安全的核心系统是什么呢？是电梯、消防、管网。那么这些系统的寿命通常只有15到20年。那么也就意味着现在正在迎来大规模的系统老化和设备失灵。与此同时，中国高层建筑的火灾数量正在快速上升。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数据显示，去年前八个月，全国发生高层建筑火灾36000起，非常的多。36000起，你想一下多少？那么已经超过去年前年，就2023年全年的水平。所以香港洪福苑的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足以说明什么？高层住宅的风险特点，就是在更高密度、更超高层的中国城市当中，一旦发生高层建筑火情，它的处置难度只会更大，它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也更加严重。那么专家判断，从现在到2030年这五年间，中国有 40% 的高层住宅同时进入大修、外墙翻新和结构加固期。如果无法及时完成更新，那么这些中年期的高层建筑将会转变成为系统性的高危建筑，就直接威胁居住其中的8000多万居民的生命安全。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城市正在面临一场规模巨大的安全挑战，它构成了对城市居民生存状况的持续威胁。换句话说，未来五年里每年都会有8000万居民生活在可能存在系统性风险的高层建筑当中。如果无法完成有效的维护更新，后果不堪设想。香港的大火，它的警示意义已经超越了施工安全的本身，它揭开了中国老旧高层住宅小区在城市更新当中面临的深层次矛盾。核心的问题有三个。第一，设备老化。设备老化导致的安全风险极为突出，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消防设施老化失效，它是安全隐患最大。你想一下，就在洪福苑火灾的时候，我们之前讲过，现场只有一条救火的这个水龙头在救火。为什么？很多水龙头里面没水，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消防设施老化失效是安全最大的安全隐患，因为你没办法救火，这是第一。第二，老旧高层在改造和翻修过程当中反而会出现新的施工风险，就是他现在需要重新翻修，就是翻修的过程就有风险。那洪福苑就是这个问题。你外墙，而且中国的建筑外墙的材料阻燃等级不足，这是基本上是我不能说100%，但这大部分都是这样。第二，现场可燃堆积可燃物堆积、违规用电，还有就是高层特有的这种中国建筑物的这种烟囱效应，会进一步的加剧火势的传播，这第二个。也就是说，在更新的施工现场，它的风险也是非常的大，这是第二。第三，解决这些风险需要什么？需要资金，而资金恰恰就是老旧高层改造最难克服的瓶颈。那么目前中国的城市更新主要集中在 2000年以前的多层建筑，现在还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多层建筑的问题。那么高层住宅内部消防设备更新需要更多的依靠什么？业主自行承担自行承担的什么？住房维修基金。但是中国住房维修基金累计金额虽然已经超过万亿，全国的住房维修基金已经超过万亿，但是它的利用率不到 20%。一栋老旧的高层建筑，它的基础消防改造，它的基础消防改造的费用一般是在15万到30万之间。但是这些老旧高层建筑产权分散，意见很难统一，所以使得这些开支难以落实。那么为了解决高层建筑安全这个全生命周期维护的问题，中国政府曾经推出过一个叫住宅建筑全周期保险制度，想通过这个市场机制为建筑提供长期的保障，但是这项制度最终无疾而终。为什么呢？有三个原因。第一，建筑承包商、保险公司、业主还有政府监管这四个主体，他们的责任边界不清，所以使得保险产品难以落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方政府就想趁机敛财，地方政府一想敛财就引发业主的不满，然后对制度的信任迅速的耗尽，不相信政府，不同意，这是第二。第三，维修基金属于强制性的公共资金，而保险是市场化的产品，中国政府在这两个制度之间没有进行衔接，没有设计一个衔接，所以保险制度很难推广。所以呢，中国百万高层住宅它真正的困境既不在技术层面，也不在灭火方式，而是中国的体制和机制上的深层矛盾。中国在20年前大规模的新建高密度的高层住宅，那么到现在这些住宅集中的进入了设备老化、安全风险最高的阶段，维护这些建筑所需要的责任体系、资金结构和强制性的监管都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导致这些老旧高层出现了独特的结构性困境。结构性困境有三个。第一，不能拆。为啥？高层建筑你拆迁成本非常的高，而且你安置的压力也巨大，因为人多，这是第一个，不能拆。第二个，难以修的问题是系统结构复杂，你任何的改造牵一发而动全身，非常复杂，因为它是高层建筑，消防管网各种非常复杂，你要打开里面去进行维修，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第二，就难以修，修复就维修难度非常高，这第二。第三，更新不起，大规模翻修费用非常的高，侯福院是一个家庭大概要交十几万，12万到14万、15万，大概是一个这样的，12万到15万，这是香港，它还是原来还是一个居屋，还不是私人开发商的住宅，私人开发商住宅我估计得更贵，所以翻修大规模翻修费用非常贵，靠业主几乎无法承担，所以中国上百万高层建筑，它的问题很清楚，既不能拆，又难以修，更新不起，这就成为中国城市的一块心病，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恶化，而中共始终就没有建立起来对应的制度方案，所以香港洪福院的大火把这块心病烧到了台面上，你看问题在这里了。 那我都知道了，我都讲了啊，中国政府就不能装傻了，不能逃避了，必须解决它，不解决它，那就是无数的人民损失。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更换了摄像头，前几次我们设置有点问题啊，设的好像不大清楚啊，那我们现在重新设置了一下，大家感觉怎么样？清楚吗？有没有问题？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告诉我一下。对我们新的摄像头感觉怎么样？可以吗？啊，观点，我的看法是：第一，大量1990年到2010年建筑用早期商品混凝土。氧化氟磷子侵蚀导致钢筋锈蚀，就是海沙，海边深圳也好广州也好，这广东啊沿海地区大量的海沙楼，就是他说的这个问题，钢筋锈蚀，局部承重能力下降。那问题如果要讲建筑质量，那我们这个问题就不用讨论了，因为可能很多房子就要倒了，可能是啊，这是第一个啊，钢筋锈蚀，承重能力下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外墙的保温材料老化啊，聚苯板、挤塑板啊，外墙保温材料老化易燃啊，消防通道备战。高层逃生几乎不可能，这是第二。第三，首批进口电梯已经超过25年的寿命，啊，维护成本暴增，停梯率飙升。四，给排水，强弱电管管线老化，啊，爆管漏电频发，这是第四。第五，70年产权只交10到15年的维修基金。2020年之后，全国数以千万业主将会面临没钱大修的集体违约风险，就是这个问题。说得到，这个网友说的真好。建筑质量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再来讨论。建筑质量的问题那就更多了，偷工减料，这个你说，这个网友说的海沙楼，还有就是钢筋，就是那些柱子里面根本没几根钢筋啊，这个问题就更严重。那楼板一脚踩楼下去的有的是啊。观点，别碰高层，尤其是那些20层往上的空中棺材，你根本不知道哪天它就悄悄不行了。钢筋在墙里悄悄的生锈，外墙保温一层皮掉光就成了火炬，电梯一停就悬在半空的铁盒子，9层以下的老破小，哪怕是破，至少脚踏实地啊。消防车梯子能够得着，跑得了命，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死心眼，只买低层老房子，宁愿住得旧一点，也不要把命赌在30年后会不会有人愿意掏钱买你那栋楼啊。情况80年代到90年代房子用的都是很差的材料，我老家的房子80年代建，用的还是黄泥沙和混凝土，到处都是渗水鼓包，房子质量最好的还是2000年刚入世贸那会儿的房子质量比较好，用的都是很硬的钢筋混凝土啊，然后是质量从胡锦涛上台大灌水后，房子质量就断崖式的下降啊。情况，我父母一栋20年楼龄的15层楼房，2梯其中一部电梯5、6年前就坏了，电梯费用是6000多，收了4、5年还没收完，不肯交钱啊。那你这个， 我刚才我其实我在这个稿子里面写了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维护保养，从建筑物的维护保养到里面的这个各个系统的维护保养，中国的高层建筑基本上普遍在基本要求以下啊，很多都是十年八年没有维护保养，从建筑到系统没有维护保养，这有的是。所以你现在看很多高层建筑，讲的不好听就像贫民窟一样，现在你看特别是什么，特别是那些单位盖的高层建筑，那更可怕，那简直可怕极了啊！情况广州十多年前的小区电梯已经一日一换，从楼层直接跳到地下室，经常发生，我的天，但是业主无法推动更换，维修基金基本上是政府的备用金库，没有出路啊。观点，以前认为高楼是符合现代化的代表，现在看来是生活空间居处的表现，英语中这叫 condo， 连房子 house 都算不上，人多只能，中国不叫 condo， 那中国应该叫 apartment 啊，人多只能向上一层层层堆积，以后全是贫民窟啊。特别是单位建的那种高楼，那真的是贫民窟，那一塌糊涂，垃圾堆，基本上是垃圾堆，很可怕啊。打扫卫生不稳定啊，然后维修不稳定啊。我现在住的小区是三梯16户，去年四月份搬进去32楼，基本上每一层都住满了人。小区是14年建，电梯天天出问题，基本上是三天一小修五天一大修的状态。观点，中国的高层住宅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土地国有啊，政府和银行把地价抬高，跟银行没关系，政府啊，就是政府抬高地价作为土地财政的收入，开发商必须盖足够的房子才能回本，本质上高房价是一种人头税，差不多啊，这个比喻是 OK 的啊。观点，听说中国有很多人买了超高层的时候，真的觉得中国人可能是真的富裕的不得了，连寻常百姓都能住得起摩天大楼的超高层，但后来才明白他们中大多数缺乏基本常识，不知道维护摩天大楼的费用是相当的高，这就是外国摩天大楼比例并不高的原因。再想想中国的建筑质量和欧美相比，那差的不是一个档次，真正为那些掏空钱包买超高层的业主举把同情泪啊！超高层反而 OK 啊，超高层我觉得反而 OK， 为什么？因为重视啊，高层呢就不那么 OK， 因为数量非常的多，就反正就没人管啊。超高层反而有人管啊，超高层本身这个开发商也不敢乱来，因为超高层你一个不小心倒了怎么办？所以超高层问题，建筑质量问题反而没那么严重啊。然后超高层人也多，然后通常房价也比较高，它的维护来说还好一点，主要的问题还是高层啊，高层。管理，一般城市楼房的合理平均高度是7到12层，这牵涉公安规格以及电梯数量等等，还要考虑重大灾害时大部分云梯车能到的高度，以及灾难持续停电时靠住户人力上下楼运送必要必需品的能力，考量之后就知道几十层高是注定高风险，遍地高楼是愚蠢的都市规划，没有把长期风险考虑进去啊。情况，法国13区好多高层， 都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建，当时主要是太多外来移民无法安置，那么现在基本上是最便宜的房子，而物业费很贵。大高楼住户非常多，治安也不好，鱼龙混杂。1990年之后基本上是六七层高的，现在新建的住房也基本上是这个高度啊。秦广坐标东京，住在20多年的高楼层，一个月修缮费4000人民币。业主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也提醒，2年后修缮费会涨到一个月6000。现在也有部分高楼会开始用这个修缮基金投资，不然跑不过通货膨胀。不能光靠外部消防车，楼内部应该也有消防系统。我来美国之后发现，他们所有的房子都有内部烟雾和救火喷淋系统，国内的老旧房子没有，但不知道新的居民高层楼房有没有，我没有住过，理论上应该有，高层写字楼就有，国内上班的高层大楼都是，写字楼有要求，住宅没有要求，住宅没有要求，基本上住宅没有。那么美国是所有的房子都要有喷淋系统，一个是要有烟感，一个是要有喷淋系统啊。观点很多，楼龄20年以上的高层建筑，由于维护不善，看起来很破败啊。这不是有些了，是我不能说90%以上嘛，大部分，尤其是电梯系统，乘坐起来让人心惊肉跳。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电梯非常的集中啊，一采购收回扣，一收回扣那就乱七八糟，电梯就进去了啊。电梯是最可怕的事情啊，电梯这个事情应该找谁？找开发商，找他们算账啊。让人心惊，未来沦为高层贫民窟也是有可能的。这不是有可能的，很多正在发生啊。观点，即便是现在可以抵达33层高度的消防车，其救援高度也只是一个理想值。这是在车辆本身最佳运作状态，连接消防用水水压最理想的状态下才能达到。最后在33层高度水枪喷射的水柱还没有达到火焰的时候，已经气化状态，难以有效的控制扑灭火焰。总结就是不要选20，特别是30层以上的房子。OK， 情况美国这种超高层住宅也只有纽约常见，纽约才有吧？纽约也只大量存在于曼哈顿的岛上。布鲁克林那边大部分是联排别墅，更远一些像皇后区长岛是独立屋。曼哈顿岛上一个100平方普通公寓住宅，每月的物业费$100起步，换电梯、外墙维修清洁还得额外加钱。中国住超高层自己合计合计啊。 OK， 情况，前2年佛州海边 condo 突然垮了一半，从那以后政府要求所有超过30年房龄的 condo 都必须加固，一户要交几万到10多万。住这种房子好多退休人员拿不出这笔钱，都在抛售房子，整个佛州海边的 condo 狂跌啊。情况，我之前去休斯顿朋友家做客，他那栋1890年建的维多利亚式的别墅，就是 house， 住了130多年到现在依旧稳如磐石，原木骨架结实的像铁打，红砖外墙经历无数次飓风和洪水依旧纹丝不动，房底的鱼鳞瓦片还是当年的手工货，窗户是实名的橡木框配老式的波纹玻璃，推开的时候还甚至能听到100多年前那种沉甸甸的咔嗒的声音，连地板都是 都是心才松木，走上去一点都不咯吱咯吱响。墙里面的管线虽然早就升级过几次，但主结构从来没有动过，连地基都没有下沉。美国的那些木房子，大家知道是什么概念吗？就是整个的可以搬走，啊，从下面撑起来，整个可以挪走。它因为它是有结构啊，它是有结构，它可以整个的搬走。你看很多房子搬走，从这里挪到那里去，所以它就建筑，这种建筑，所以建筑学很重要，对吧？情况，我的退休金10月份没收到，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和短信。上网一查，看到很多人有这种情况，说要求每12个月做一次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根据提示去网上做了认证，打电话和工作人员确认，说看到我认证成功，会下个月的养老金一起补发。故意的啊。到了11月仍然没有收到养老金，打电话去问，说虽然已经认证成功，但是因为被冻结，需要本人去街道办申请解冻，他不一次告诉你啊。后来我请求国内亲人带着我的身份证去街道办处理啊。提问，请问王先生，这些年怎么稍微出些事警察就出动，比如学生维权，业主跟物业纠纷，工人讨薪，网民对社会事件有自己看法，还有很多很多。最近的比如这次香港民众对火灾有异议，怎么感觉都是先扣帽子往上扇帖，警察马上全方位的出动。相较于军队，中共似乎更加依赖警察，能不能说现在已经是警察国家，就是警察国家。那这个世界上就两种国家，一种叫什么？一种叫共识国家啊，就是我们做事情，我们达成共识，我们再去做啊，这就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就是大家达成共识去做啊，那么经过充分的讨论啊，决策效率慢，但是呢，大家都同意啊，就不需要出警察，就同意了就行了。那另外一个国家就是专制国家，专制国家不征求你意见，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如果你不同意呢，我就派警察去收拾你，这就是警察国家。所以中国显然是一个警察国家，而且不仅中国现在是警察国家，香港都已经成了警察城市啊。情绪看到精神病院字样，想起了2019年镇上有人就土地问题去北京上访，下午刚落地，北京那边就 call 镇政府，地方干部包了一个面包车连夜去北京逮人，拿发霉的电脑蒙住头，拿上访者的腰带绑住双手，带回来直接扔进精神病院，就没了后续啊。在镇上传开之后，上访的人就少了很多，这种暴力胁迫非常恐怖，非常无厘头啊。观点，楼建得越高，大大小小的费用就像洪水一样泛滥不可逆，所以像美国是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绝不会随便把房子修得那么高，有时候越矮越实用啊，因为弄高的后果就是让人崩溃，维护检查等杂费啊。大陆为什么总是刻意把楼起得越高越密，大家可都很清楚。怎么说呢？心啊，心是什么概念？这个农村人还是喜欢新东西，喜欢高楼。高楼是什么概念？高楼就显得有钱，显得富足的样子，显得很有气势啊。所以你看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觉得中国很先进，为啥？你看我们这么多高楼啊，这就是农村人的看法。所以这个看法显然中国政府听进去了，说明中国政府里面大部分人都是这种人啊，都是这种人啊。我不是歧视农村人，我讲的就是 他们的看法啊，他们的看法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啊。提问：香港十几年了，在这里学习、生活、工作，很爱这座城市，但是近五年的变化让人失望，也很痛心。请问王老师，作为一个普通人，究竟是应该坚持，还是应该择木而栖？你认为你的人生重要吗？如果你认为你的人生很重要，不值得浪费，那你就要找一个安全，找一个你自己高兴的地方待着，对吧？你觉得嘞？没有一个人的人生值得浪费，所以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应该让他发挥他应有的价值啊。观点：王老师，王先生好，从19年秋天开始听你的节目，作为昌北生活过的同龄人 ,OK, 感叹你有那么强烈的对专业的热爱和敬业精神，才能够完成这么高质量高强度的工作，你是黑暗中最闪亮的光，指引着我，真的不敢当啊，不敢当。最高点卖掉国内的房子，完成转换赛道，开启后半生的自由之门。现在还是很认真的听完王先生每一期节目，周末就希望王先生好好休息，谢谢。下周一可以点亮我每天的生活，千言万语无法表达对王先生和你的团队感谢之情，非常感谢你的支持，也非常感谢你的肯定啊。观点：新摄像头很好，颜色比上一个摄像头饱和很多。上个摄像头基本上已经应该是老化了啊，老化了。观点：新摄像头感觉非常好，很清晰，清晰到什么地步？清晰到我们的班都看得到啊。好吧，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